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恳求你，让我们渴慕像主一样，像耶稣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饥渴的慕义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追求的心，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能够发芽，能够茁壮，能够成长，能够结果。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所唱的都是合神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只要我长大。有没有人知道这首诗、这首歌？是一首童歌哈，只要我长大。如果你举手的话，你有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你是从台湾来的哈，这是我们小时候儿歌。第二个你要够老，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不太流行的这首诗、这首歌哈。这首歌我小时候就唱，只要我长大，当然是一个励志的歌哈，让小孩子觉得我长大了以后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但是当我们今天如果问别人说你几岁了， OK， 尤其像我们这种过了这个一段年龄了以后，人家问的时候都有点犹豫，说我到底要跟你讲真实年龄，还是啊，我今年只有28而已啊，我还年轻。但是这个头发骗不了人哈，因为我前阵子我就决定不染头发了，结果有一个好处，也有一个缺点哈。好处是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去做那个 Subway， 有人让位给我，已经有人让位给我，大概我动作太慢了，其实我还很灵活的。那第二个是我三个礼拜前我在阿瓦纳的时候，我们 game 看完了以后都会给小孩子饼干。那有一个小孩子很有礼貌的跟我说谢谢爷爷，所以很有礼貌的一个小孩子哈，教得好，父母亲教得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谈的可能不是我们的到底我们的年龄是多少哈，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希望巴不得赶快长大，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隐藏我们的年龄哈。但是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成为基督徒有多少年了，也许你有时候就觉得啊，10年、20年、30年， OK， 有时候都不好意思讲。但是我如果有人在问你说你属灵上面的生命是几岁，我们自己想想看哈，如果人家问你是你的属灵是几岁了， OK， 当然有一个标准哈，像我们如果说肉体来讲，我们当然说通常是7个月可以坐起来，8个月可以爬，我想一般有这种说法。小孩子到了几岁可以上1年级， OK， 属灵的年龄有没有一个标准呢？信主1年大概会什么样子，信主2年大概会怎么样，信主10年应该是怎么样子。我想真的是帮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这一生我们已经是成为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思想我们到底属灵我们今天是几岁，而不是只是说我们信主多少年。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经文，能不能请那个回去一下哈。很有意思哈，在圣经里头记载主耶稣的成长过程很少，非常少。在马太福音总共28章里头，只有2章是介绍主耶稣的出生。OK， 马可福音有16章都没有讲到主耶稣的出生，或是说他的成长，直接跳到主耶稣一个成人。路加福音总共有24章。 但是有两章是讲到主耶稣的出生，其中有一部分十几节是讲到主耶稣从婴孩蹦直接就跳到后来成人哈。约翰福音21章都没有讲到主耶稣的成长。 OK， 那我们就想想看为什么圣经不太记载这个部分呢？ OK， 那我自己有一个猜想哈，因为其实对玛利亚跟约瑟来讲，照顾这个小孩子太容易哈，这是 perfect kid， OK， 他是一个完美的孩子，那个是神的儿子哈，所以我想玛利亚养这个孩子，连骂他都不晓得怎么骂他，这个孩子太乖了哈，然后这个孩子也许不用讲什么他都能做，所以这个部分，所以圣经里面不太记载哈。不太记载说啊，主耶稣成长是怎么样一个过程。但是今天我们稍微看一下，虽然只有十几节，给我们一个很短的记载，就是说主耶稣成长的过程是什么。那有不同的讲道的，我听过的一些讲道，有些人就是讲说啊，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大家可以学习他成长的过程。另外有人就是用来解释说父母亲怎么样带孩子，那我觉得这一方面比较不容易，因为他是一个，刚才我讲过，他是一个 perfect kid， 他是一个完美的孩子。那我觉得今天我想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看主耶稣的成长过程，我们是不是从当中来学习主耶稣的属灵的过程跟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那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经文，也许我们先稍微看一下经文。四十节说到孩子渐渐长大，所以我想我们属灵的生命应该也是慢慢的一个过程，主耶稣也是一个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这个记载是这一段四十节，其实是从，如果看圣经的话，这一节是有点在中间的哈。我们如果你看圣经的段落，其实是从41节，40节是从他们父母亲带他到圣殿去去行割礼，然后直接就跳一节。40节其实就是从他一岁到12岁的一个缩影哈。这里面没有记载说他得了奖状几个哈。没有记载说他游泳比赛参加第几名哈，没有记载他这个 spelling bee 是吧 ？spelling bee 啊，多厉害！只有记载一个，强健起来，渐渐长大，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不管是今天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教育小孩子，或者至少思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里头，我不晓得我们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别人来看我们是说什么，这个人是创业很多，这个人在公司服务很好，这个人 pattern 有二三十个，还是回头的人我们来想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充满智慧，这个人是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我想我们自己要思想一下，我们自己渴慕的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哈。跳到第41节的时候，逾越节，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亲就上耶路撒冷去。对于犹太人来讲，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像中国人的过年一样。犹太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祝棚节。那逾越节是过年一样，所以他们父母亲每年都带他们一起去，而且不是只有一家人去，是整群的人哈，就像 church retreat 一样哈，我们冬令会一样，一群人去。12岁的时候，他们站着节期的规矩上去了，但是这个12岁也许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对犹太人来讲，男孩子有一个成人礼哈，在13岁的时候有一个成人礼。在很有意思的，现在的话，女孩子，犹太人的女孩子也有成人礼， OK， 女孩子是12岁，男孩子是13岁，所以男孩子比较晚熟一点，比较不成熟，就是这个原因。那12岁的时候，对耶稣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年，对犹太人的父母亲来讲，通常他们在12岁这一年要预备对他的成人礼，要预备。 OK， 他们怎么预备？其实从小他们就上主日学，尤其类似我们这样，他要背摩西五经， OK， 他们要参加祷告，他们要能够一起参与一些服事练习的方面。到了13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称呼叫做这些孩子就成人了，以后是法律之子。法律之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孩子一旦到了13岁的时候，过了成人礼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会堂里头负起责任，他可以在这里来读经文。 OK， 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头读经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读经文，13岁的时候小孩子就可以开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也是有责任，他要担负将来如果他犯了什么错，他就是他自己要负责任，而不是他父母亲。12岁他是要负责任的一个年龄。所以我不晓得我们信主多久以后，我们大家就可以来这边读经祷告哈。我觉得要有一个预备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这样 来服侍。43节，守满了节期啊，通常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大概有7天的时间哈，除了他们有各项的仪式，然后跟所有的亲朋好友在一起，那小孩子当然很开心哈，过年是最开心的，一起玩。7天以后，竟然他的父母亲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在耶路撒冷，而他们一群人已经回去了。那有时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哈，今天的父母亲，你可以想象说，这个我们的孩子已经丢了3天还搞不清楚吗？很难想象哈。那可是话又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我常常在阿瓦纳礼拜五晚上有一点感受哈。那个阿瓦纳小孩子父母亲接了以后，他的孩子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也搞不清楚他的孩子在做什么。其实有一段时间父母亲真的是搞不清楚他的孩子在做什么，当然没有这么严重哈。那其实我们也不能怪他们，也许就是他们的一个传统，他们的父母亲就是这样子，每一次带来带去就是很安心，因为他们是跟着一群很有爱心的亲戚朋友，他们很放心。那到了44节的时候，他的父母亲走了一天以后，终于发现啊，这个孩子不见了，回头又走了一天。OK， 所以又走了一天，第二天在耶路撒冷又找了一天，第三天我们看到下一页哈，第三天看见他在殿里头坐在这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 OK， 那这个年龄的孩子我想应该不容易哈，可能是在一群的朋友中间， OK， 而不是在一群教师中间。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我们通常是跟我们的朋友在一起聊天， OK， 交换意见很多哈。但是有没有多少时候去找 Balex 啊，找何富宁弟兄啊，我们来讨论圣经啊， OK， 我觉得这个也许我们可以想想看哈。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但是就说这给我们看到主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他想要成长。你有没有这渴望想要成长？ OK， 如果你常常去想东西的话，你就会有问题， OK， 你就会想要得到答案。凡听见他的都很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很快看过去哈，父母亲看见就很稀奇，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在这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一次哈，为什么找我，岂不知 我应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以什么事为念呢？我不晓得大家心里现在想什么。你是不是以教会的事情为念？你是不是以神国的事情为念？你是不是以你跟神的关系为念呢？还是你在想别的什么事情？ OK， 接下来一个，他所说的这些话，玛利亚跟约瑟不明白，但是主耶稣就是服从他父母亲的命令，这也是十诫里的一个命令，要尊敬你的父母亲，要 honor 你的父母亲，所以他是遵从那个 圣经十诫的命令，他就听从他的父母亲一起回去了。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很快的，我们好像就讲完了，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有更多的事情让我们来看一看，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很多的东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说到，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那种心智，在属灵上面你要做大人。 OK， 那回头看我们这些经文，有几个可以看到的一个要点。第一个是成长需要时间，成长需要一步一步的走。OK， 成长不是靠一个属灵的特会，不是今天我们礼拜天看读一段经文，礼拜天听一篇道就可以成长。就像你的孩子，一个礼拜只上一天学校的课，够吗？你的孩子一个礼拜要上五天的课，他好不容易可以成长，你有没有带小孩子去学钢琴呢？你的孩子一天一个礼拜弹一个小时够吗？我们做父母亲的就会 push 他，但是我们属灵上面呢，我们自己有没有想想过，我们有没有想要成长呢？第二个我可以看到的是从自我中心到以神为中心。我想我每一个婴孩从小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自我为中心，想到的就是我，父母亲都要照顾我。 OK， 我哭了就有人来喂我奶，我哭了就有人来帮我换尿布。但是慢慢的这个小孩子要成长，慢慢的这个小孩子要能够担当责任。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家里头，也许你刚来不久，你也许来过客，也许你坐进来这个灯光不怎么样，这个冷气不怎么样，这个讲道也不怎么样。 OK，但是 turn around 就是反过来想，你有没有羡慕这些服侍的人？你有没有哪一天你羡慕想要站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羡慕那些主日学老师可以影响小孩子？我想这个是成长，这是一个成长。另外一个可以看到的是，不是只是学到一些技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耶稣也许在这个过程里头，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也许学了很多木匠的技能，但是这个圣经里头记载的是强调什么？他的智慧，而不是他的技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这里，也许我们只是学一个圣经的知识，我上过利未记了，OK， 我上过 使徒行传了，我上过什么东西，这个不是重要的地方，是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建立，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成长。中国人讲到学习这个东西，用一个很有趣的字眼，叫做学问。学问 ，OK。刚才我们看到哈，回头那个 slide，OK、okay, 啊、很有意思哈。这里讲到主耶稣一面听，一面问，而且有应对哈。那到底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以后，我们到底要问什么问题？要问什么问题？你的孩子出生刚开始的时候，学开始讲话的时候，他问什么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猫？这是狗？我们也是来到圣殿当中，我们的加入教会以后，我们才说什么是圣餐？什么是主耶稣？谁是主耶稣？什么是钉十字架？我们会问这些问题哈。但是慢慢长大了以后，小孩子会说 why 或 why not。 OK， 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为什么苦难要到我身上，为什么我的老板要这么不好，为什么我需要来服侍，为什么不是他来服侍我，我们就问 why。 OK， 跟小孩子一样啊，我们都是一样啊，我们的成长其实跟我们的小孩子成长一模一样啊。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长到下一个问题，问 how， 如何我能够改进，如何我能够帮助你。哇，你做父母亲的，如果说你的孩子来讲，妈妈爸爸我怎么样可以帮忙你，哎呀，你这个父母亲就太高兴了。今天同样的在神的殿中，我觉得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以后就不能问 what 什么或是 why 为什么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如果永远停留在什么为什么而永远进不到如何的话，你还是小孩子。就像你的小孩子永远还在问这是什么 why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学问不容易哈，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怎么问问题，盼望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能够成长，盼望这个问题常常不是是问神，而是问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五十二节的时候说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地方讲到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教会里头啊，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极端的，有些人很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有没有碰过这种人？我们多少哈，大家都笑一笑，多少都会有这种人啊。很属灵，但是他没有想到别人。OK， 他没有想到别人。那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虽然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来这边只是做给人家好看，圣经也带了 ，OK， 奉献也奉献了，服侍也可能服侍的，但是在他心里头，并没有真正的要讨神的喜悦。所以这里讲到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而且是谁先？是神先，很重要的哈，次序不要搞混，不是讨人先，是讨神的喜悦先。以弗所书六章六节说到，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想真的是我们 弟兄姐妹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讨神的喜悦，这是更重要的。回到我们讲的成熟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刚才有讲过成熟的基督徒，到底成熟的基督徒跟不成熟的基督徒有什么差别？其实很简单，就看你的孩子跟你有什么差别。第一个是你的孩子是什么？消费者。 OK， 父母亲是什么？ Producer， 是你是制造的，你是供应给他，你赚钱给他，你煮菜给他， 你买衣服给他。小孩子就是一昧的收。 OK， 这是 consumer 跟 producer。 OK， 在教会里你是哪一个？在教会里你是哪一个？你是 consumer 还是 producer？ 你是小孩还是大人？ OK， 慢慢的我们要成长。 OK， 你也希望，当然我不是说你是小孩子有什么错，你的小孩子需要成长，你也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长到另外一端。第二个不一样的，大人跟小孩不一样，就是什么？大人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做父亲有父亲的责任，也许母亲也是一样，都需要工作。这个责任是一个东西，即使你不高兴，你今天心情不好，你还是要做的责任。小孩子小的时候，也许他心情不好，你就随便他。可是长大了以后，他到了学校，今天心情不好，不要上学，可以吗？不行。责任感是一个大人跟小孩的一个差别。OK。第三个不一样的，小孩子跟大人不一样的是，一个是要依赖别人，一个是可以被依赖。从一个角度来讲，你今天的小孩子，你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他要依赖你各样的供应，慢慢的你希望他可以独立。 OK， 第二个阶段是一个独立的阶段，但是到了独立的阶段，代不代表完成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独立，到了大学独立啊，就已经完工了，不行啊。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人很独立，但是他不理别人的，很独立哈，他还要到下一个阶段，是人家可以依靠他。弟兄姐妹了解的吗？从他依靠别人，到他自己独立，到别人将来可以依赖他，他的孩子可以依赖他，他的配偶可以依赖他。如果没有到这个最后一个阶段，你还是没有长大。同样的，在教会里头，今天也许你刚信主，也许你信主没有多少年，你还是需要学习。但是到一个地步的话，你自己拿了圣经，你可以去读，你可以上 internet 去学很多东西，看 video 学很多东西，你可以独立。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别人可以来跟你请教，你的孩子可以来跟你请教圣经的问题，甚至弟兄姐妹在 home group 里头，别人讨论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别人可以依赖你。 OK， 到了最后一个地步，我不应该说最后一个地步，其实有一个地步的话，应该是像我们整个过程里头，其实还要仰赖谁？仰赖神。从小我们就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对不起啊，我今天好像 back and forth， 一下是小孩子，一下是大人，其实我们都在属灵上面都是小孩子。 OK， 我们在属灵上面都是小孩子。另外一个我看到大人跟小孩子不一样，就是我们需要有 purpose， 我们做任何事情有一个目的。小孩子也许不会想到一个长远的目标。OK， 那我们需要一个目标，有一个人生的目标，或是你短程的目标都要有，希望你到最后的时候，这些目标成为你的 passion。 passion 中文怎么说？激情啊，激情，就是说你任何做事情要有一个 passion。 你也希望你的小孩子学钢琴的时候，希望他有一个热忱去学钢琴。 而不是只是应付你母亲父亲 OK。 同样的，在我们教会里 的服事，在神国里，在属灵的生命成长当中，我们也许一开始我们就是每天被 force 一小时练钢琴，很辛苦。希望我们在成长的学习过程当中，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有那个热忱，我们会喜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成功就是成熟，我们想想看啊，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成功当做我们的成熟，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成就，不管是在公司里的成就，我们养育小孩子的成就，把成当做成熟。其实长大并不是只是年龄的长大，不是我们知识上的长大，也不是我们有多少钱，我们家里累积了多少东西。真正的成熟是一个内涵。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成长是为什么呢？在路加福音说到，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是不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有很多的拦阻呢？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以至于你不能成长。想想看，你的孩子是不是常常就是这些东西他就学习不来，玩 game 玩太多了， fooling around have fun 太多了。我们常常指责我们的孩子都是这样子，回头想想看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啊，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回到只要我长大，我想想看，我们真的是整个过程哈，我们想想看，你到底有没有生命的种子在你身上了？我想基督徒我们都相信，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生命的种子就在我们当中了。主的道进到我们心里头，我们已经有那个生命的原动力在那个地方。但是下一个阶段就要问我们自己的，你到底有没有发芽，有种子啊？有些人有种子有十年二十年都还在那个地方，还是一颗啊。我是学森林系的 OK、我们知道有一种树啊，大家也都知道，松树。松树的种子很有意思啊，不容易发芽。但是什么时候会发芽呢？每次要森林大火，森林大火把它前面它的一个皮啊，外面的一皮啊烧破了，它才可以发芽。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发芽的时候，神也许会借着各样的方法来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念来发芽。刚才萧峰弟兄也提到了，我们生命的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我们有种子，我们发芽了，到底我们连到什么东西？我们连到的东西是有水的根源吗？是主耶稣的根基吗？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我们有跟我们的团契常常有连结吗？我们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吗？这些都影响你到底能不能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成长吗？我们要连结在枝子上，种子发芽连结，再过来是什么？施肥跟修剪。 OK， 今天我们圣经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肥料啊，从一个角度简单讲，这是我们的肥料啊。我们常常需要被修剪，你自己不剪的话，你的园丁 我们的天父会帮你剪。今天我们是一个好的父母亲的话，你会不会帮你的孩子常常修剪，帮他修理他，不是修剪他，修理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他成长。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我们来恳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个渴慕的心。今天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跟爸爸妈妈说，我立志我将来要念某某大学，我立志我 SAT 要考几分，我立志要学钢琴学什么，他有渴慕的心的话，哎，你就放心一半哈，因为他有那个渴望。今天你跟你的配偶结婚的时候，你有没有渴慕说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布置一个美丽的家园，生可爱的孩子？我想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很盼望建立一个家庭，有可爱的孩子，所以我们朝这个目标来做。今天属灵的生命，你有没有这样的渴慕呢？如果你的孩子一点那个渴慕都没有的话，你想看他能够做得到吗？今天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家园的话，这个婚还要结吗？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你有没有渴慕的心呢？天父在天上的时候来看我们的这群孩子，你跟我的时候，他有没有看到你是有那种向上的意愿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就联想自己是父母亲，我们真的是渴望我们的孩子有那个向上的心，天父也同样的愿意看到我们的成长。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主耶稣也是像一个婴孩一样出生在马槽，钉十字架，到最后钉十字架。这中间的过程，主耶稣从被照顾，再来他是跟他的使徒们一起同工，再来他是付出，最后是牺牲他的性命为你我钉十字架。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否当我们唱我们像要我要像我们的恩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过程呢？我们从我们的得救，我们开始学习，我们要重生，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我们可以在教会里付出，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成为属灵的孩子，我们能够奉献牺牲吗？这个才是更像我恩主。盼望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真的像主耶稣一样，回到我们教会里头，我们不只是要看到我们个人的成长，我们要看到我们什么？整个教会一起成长。 OK， 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段经文可能弟兄姐妹也蛮熟的，之前是什么？之前这段经文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段经文所讲到的其实是讲到整个教会，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个人一起的成长，会让我们一起教会建立一个成熟的教会。我们感谢主哈，真的是看到我们教会这三年来的成长，两年多来的成长，盼望我们不只是一个长大的教会，而是一个成熟的教会。盼望我们真的是 多年以后，我们人家问你说你属灵是几岁的时候，你会跟他讲说我已经长大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都已经赐给我们那个生命的种子。当我们认识你，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有罪，让我们接受你主耶稣的救恩的那一刹那，你就把这生命的种子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你不只是给我们那个种子，你给我们那个渴望的心，渴望成长的心，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也同样的渴望他们有一个向上，渴望他们有一个愿意成长的心。主耶稣，天父，你也同样的来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山谷教会，让我们不只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不只是一个有福气的教会，而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成熟担当神更多的使命，让我们真的是成为神国的精兵。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